弟兄姐妹平安。再过两天呢，我们知道就是农历新年，所以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蒙福。其实说实在话，我们怎么能够蒙福呢？如果我们要蒙那真正的福分的话，那我们只能通过福音，就是通过信耶稣基督。昨天晚上我们六组八组有一个聚会，我们在那里就唱了一首诗歌，叫做《最美的祝福》。其中有一首歌，其中的一个歌词就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新年蒙福，蒙这样的福。所以我今天呢，也就想趁着这个机会，要从使徒保罗写的罗马书来分享福音。一提到福音，可能我们大家直接的反应是，福音是单单给不信主的人的，福音是给慕道友的。我已经觉志受洗好多年了，还需要再听你讲福音吗？或者说，我已经是传福音好多年的人了，还需要再听福音吗？因此，我们看到在教会福音布道会的时候，往往这个聚会的人数会减少，因为我们认为福音只是给慕道友的。但是福音真是只给慕道友的吗？好几年前，我读过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牧师，然后他在书中呢就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啊，如果给你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你有一个人呢，他很想了解福音，但是呢你没有多少时间，你只能用一两句话跟他介绍福音，你会怎么讲？当时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真是一个挺难回答的问题哈，因为我首先映入我的脑海的，我就想到，应该用四律来传福音嘛，对吧？四律就是神爱你，人有罪，所以要信耶稣耶稣基督的工作，然后信耶稣。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这个四律哈。但四律之中我该取哪一个呢？我就觉得好像很难，这你光挑哪一个出来也不能，好像不能把福音完整的说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你要讲四律，要完整的讲四律的话，至少要五分钟，如果你再加上那个你的见证的话，20分钟我想其实最好是怎么一个办法呢？要传完整完全备的福音的话，最好是要开一季的福音慕道班。但后来我意识到，虽然我那时候已经是一个主日学老师，但我其实只是有许多福音的知识，我对福音的中心内容其实并不是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也让你做同样的练习，要你用一句话来给福音下一个定义，你会怎样讲？我给你同样的机会哈，就做一个这样的练习，用一句话来给福音下一个定义，你会怎样讲？请你想一想。如果你还是慕道友哈，其实你也可以想一想，在教会里你所听到的福音，哪一句话对你印象最深？你也可以用这句话来作为这样的一个回答哈。当我说一句话的时候，是指一句完整的话，可以有一两个句子。其实我用这个问题呢，在我身边的这个基督徒朋友里面，我曾经做过一次 survey， 做过一次调查。 我收到过各式各样的回答。比如说有一个回答是这样的，他说福音就是人的出路，福音就是人的出路。哎，我觉得这写得非常好哈，非常直接明了。然后另一个回答是这样的，他说福音是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为一，因基督的教导我们可以活出神的命定，而且还举出这个经文哥林多后书跟这个以弗所书。哎，这位弟兄非常的严谨哈，所以这个回答很全面，非常好的一个回答。还有呢，我也收到福音是关于罪人得赦免的好消息。哎，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哈，也是很好的回答哈。那我现在就是你想好了没有，你先记住你的答案，就是说因为我后面呢我要给你一个圣经的答案，你先记住你的答案，然后我们来比较跟圣经的答案会有什么样的相同或者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因为它强迫我们去思考什么才是福音中核心的信息，或者说什么是福音，就是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好，这个答案呢其实就来自于我们刚刚读过的罗马书一章一到七节。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到三节，使徒保罗其实就是给福音下了一个定义，他是这样讲的，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福音是什么？这里有两点，福音是神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是第一点，就是第二节。然后呢，这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这是第三节。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来回答我刚才提出来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回答应该是这样的，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记载在圣经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回答。因为是最简短的回答，我们说只能用一两句话对吧，那么这一两句话里面，那么所有的内容肯定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呢对于这个答案我们可能会有两个疑问。第一呢，这个答案好像是遗漏了一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内容，比如说认罪悔改。有的人说这个认罪悔改是相当重要的，对吧？如果你这个就是说传福音没有传到这个罪的话，你这个福音跟不是福音，所以有的人是相当重视认罪悔改的，但是这里没有讲。然后呢，人的信这里也没有讲，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罪得赦免，这里也都没有讲。这是第一个疑问哈，它好像遗漏了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然后第二个，这个答案呢好像又强调了我们认为不怎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在这里所讲的，他说这福音是从前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我们觉得这句话有必要放在这里吗？这句话有那么重要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把这两个问题放一放哈，我们来核对一下你的答案，看看你的答案与圣经的答案有什么不同。我问你一下，在你的答案之中，谁是福音的中心？在你的答案中，谁是福音的中心？是神 或者说是耶稣基督，或者说是人。检查一下你的答案哈，只要看你的答案所定义的福音中谁是主语就知道了，因为这个主语就是中心。比如说在我得到答案中有这样一个哈，刚才我们也讲哈，还有一个答案，他说信耶稣福音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这也是挺好的一个答案，从约翰福音3:16对吧。但是你看这里的主语是省略的，那主语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或者我们。其实如果你说把福音的中心放在这里的话，其实这里就是我们说的以人为中心的福音，因为你的主语是人。如果你的主语是神，那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福音，因为以人为中心的福音着重的是人的工作，我要做什么，我要得什么。那么以神为中心的福音呢，是神的工作，是神已经完成的工作。而福音，而圣经所启示的福音的中心重点在神，也就是基督，是基督的工作，基督耶稣的工作。耶稣基督他已经做了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工作跟他的身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就是说耶稣他是谁，这个就决定了他能做什么。所以如果你要讲福音的话，那么其实就包括两方面，耶稣的身份和耶稣的工作。这就是圣经所认为的福音的中心。其实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不只是这一处圣经哈，在其他的地方也一直所提到的，当他提到福音的时候，他都是指两个方面，耶稣基督的身份和耶稣基督的工作。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才是福音的中心，也这个信息也是在圣经里其实是一直不变的信息。我们下面可以看一些个经文，比如在哥林多前书15:3-4，他就这样说，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你看这一节圣经的背景，其实是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死人复活，他们怀疑基督的复活，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就提醒他们，我当初给你们传的福音是什么，就是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是基督。这里的第一哈，其实在原文里面没有第一，只是说最重要的，因为这里我们看到有第一没有第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第一其实是保罗所要表明的最最重要的。我跟你传的福音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死了，被埋葬，又复活了。然后在提摩太后书这里也是讲到，他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传的福音。所以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当使徒保罗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就讲到是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死里复活，他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讲福音。然后在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甚至是这么讲，他说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在哥林多教会他们很喜欢讲这个智慧，很喜欢讲这个就是很美的这个哲学，但是使徒保罗要提醒他们，保罗知不知道这些哲学，知不知道这些世上的智慧，他全知道，他在大数学了所有的学问，他知道这些，但是他提醒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说我宁愿在你们中间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所以他在这里也是要着重的告诉这个哥林多教会，只有这个才是福音的中心，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是福音的中心。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看到的经文哈，其实福音这个词，刚才怀中弟兄 Gary 弟兄也都解释了，就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其实这个词来自于希腊文的这个 Evangelion， 这个词呢有两个部分，一个字头一个字根， U 就是这个 EU， 我们说的这英文的 EU 哈，就是我们就能可以想起来，就是说有这个词啊 ，Eulogy， 比如说就是我们在追悼会上给这个逝者所说的所有的好话叫做 Eulogy， 所以 U 就是好的。那么这个 Agalios 其实它是一个信使的意思，那么这两个加起来呢就是好信使。好信使是干什么呢？好信使那它传的肯定是好消息，所以最后我们就把这个词啊就变成了好消息，就有这个意思哈。其实在新约圣经使用这个词之前，这个词已经是被世界所使用，广泛的使用，但是呢它主要使用在由国王来发布的消息，就比如说国王带兵打仗赢得了胜利，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就用这个词。然后国王或者生了一个王子，将要继承王位的王子，这也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就用这个词。但使徒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好消息，它不是来自于皇帝或者国王，而是出自于神。所以就请大家注意哈，一章一节里面它这里有一个形容词，在个福音的面前有前面有个形容词是神的福音，这是希腊文中的一个所有格，它表明的是什么呢？这个福音是属于神的，所以福音是属于神的，那么福音的本质只能与神有关，是神已经完成的工作，那么它的结果也要归荣耀于神。既然是神的福音，那么福音的中心就只能是神已经成就的工作，我说的是福音的中心就只能是已经神成就的工作，而不能包含任何与人相关的工作。那么这里就可以回答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疑问哈，为什么在这个福音的定义中，在这个二到三节，一章二到三节的福音的定义中，它并没有我们认为的很重要的内容，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认罪悔改、人的信以及罪得赦免等等。其实认罪悔改、人的信等等这些是什么呢？是人对于福音的回应，这些是人听了福音之后他的反应。那么而人接受福音信耶稣之后，我们罪得赦免、得平安、得喜乐、得永生，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福音的果效。所以这里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人的回应和福音的果效，这些重要吗？非常重要，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生死相关的大问题，但是与人有关的工作不能被认为是福音的中心。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别呢？因为前面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关于福音的定义，我所说的定义，这些定义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这样的区别，我们要把这区别出来，福音的中心和福音的果效和人的反应要区别出来。为什么要我们要把它区别出来呢？是因为人的罪性的原因。如果你不刻意把它区别出来的话， 把人相关的工作加入到福音的核心的话，那么迟早这一个神的福音会变成了人的福音。从教会的历史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你看在保罗的时代，这个福音已经开始改变了，就是有人就把人的工作，把这个守律法加到这个福音里面，所以这才导致使徒保罗写了加拉太书。那么虽然有这个后面的这个罗马书也都是跟这个有关的，对吧？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所以保罗要在罗马书中要提到福音是什么，他要给福音下一个定义。但是虽然有加拉太书、罗马书和一系列的这个新约书信，最后也没有能够挡住后来教会演变成天主教，天主教就把人的工作放到了福音里面，而且加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以至于马丁、路德、加文等等后来这些个改教的先驱们，他们要做宗教改革，因为他们要把这个因信称义，就是人怎么得救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为功及功德而称义，重新找回来了。那么就领导了这个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信，信。但这个慢慢的又出了问题，当人把这个信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信比什么都大的时候，最后又陷入了什么呢？又陷入了我们说的肤浅的相信主义， easy believism。 所以就是你看这时候就到了一个地步，好像人觉得我只要做过决志祷告就好了，所以有些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只要决志这是最重要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开完这个布道会，我们最重要最 care 的是什么？有多少人举手了，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有些人呢开始意识到，哎呀这好像不对啊，这好像又有点不对，所以他们又开始什么呢？又开始提倡道德主义，又开始提倡律法主义。你看我们的人就是这样，我们总是在这两者之间摇摆，我们很难抓住一个正确的中心，都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所以因为人的罪的缘故，我们很喜欢听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福音，也正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我们也很喜欢传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福音。诚然，福音是为了我们的，福音是有与人有关系的。但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把福音和人的反应以及福音的果效是一起传的。但是对于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心中得有一个这样的区别，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福音的中心。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区别，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区别的话，慢慢的我们传的福音会失去福音的中心，只有一个空壳。那么听的人，那么他也会只是更加愿意听这个没有中心内容的福音，而只是愿意那个跟他自己有相关的那样的以人为中心的福音。其实慢慢这个福音有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变成了一个异化的福音。我听到过这样的一个笑话哈，是来自一个台湾的牧师的笑话。他说有一个台湾一个乡村教会，他们把这个约翰福音3:16就是把它简化一下，就挂在了他们教会的门上。然后就是讲到，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把这个约翰福音3:16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就简化成信耶稣得永生，贴在那里。他说好像没有多少反应。然后呢，时间过长了，日久思修，这个永生的永字呢就掉了那个点， 然后那个生字呢就掉了最后一横，所以就变成什么呢？信耶稣得水牛。结果他发现，哎，这个周围的人慢慢的就来了。他说：“听说你们教会有信耶稣可以得水牛，所以我们是来这里看看怎么能够得水牛的。”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了哈，但是其实它反映了，就是说，哎，当我们刚才讲的哈，当这个福音，如果你失去那个中心的内容的话，其实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它是会慢慢的演变的，演变到一个地步，可能已经完全不是福音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的教会，他们会去传这个得财富、得健康的成功神学的福音。那我们现今的华人教会，我们其实对传福音很热心，这是非常好的优点哈。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我们的宣教的策略做一些反思？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很重视传福音的技巧的训练，但是不是我们对福音的内容是不是缺乏一些反思？可以说是很模糊。那么结果呢，就是觉知的很多，觉知以后呢，离开教会的也很多，或者受洗以后，我们的生命以这个不是基督徒的基督徒与不是基督徒几乎看不出区别。那么我们会不会是我们听的福音就有问题，我们传的福音就是有问题，或者说我们信的福音就有问题？老实讲，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是以人为中心的这个福音，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传福音的，在过去我也经常这样做过。有时候我即使我自己想要注意，但有时候好像也不太容易注意。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样更能够打动人，自觉不自觉，我好像是认为，若是传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谁会信呢？如果不跟他自己能够有切身的好处，谁会信呢？其实，在先知以赛亚，他的这个他在先知以赛亚也曾问过同样的问题。他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但主耶稣基督说过，他说：“圣灵来，他要荣耀我。”其实当我们传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的时候，圣灵会做工，因为圣灵要荣耀，要尊荣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取决于你所信的福音，那你所信的福音是一个怎样的福音呢？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吗？你认识的耶稣是谁呢？你真的认识耶稣和他和耶稣基督的工作吗？如果我们这相信，认为觉知受洗以后，这个福音已经跟我们是无关了，或者说我们只抱过这个就是说没有中心内容的福音能够来过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很有可能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很无力的，读经也没有喜乐，没有亮光。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也许我对福音的认识不足，有偏差？传一个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我们信一个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它的后果也是会很严重的。我一直相信，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时候，或早或晚，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就像是雅各书所说的试炼，大的试炼哈，信心的试炼。这试炼可能是来自于你的孩子，可能是来自于你的婚姻，可能是来自于你的工作，可能是来自于你身体的病痛，或者是失去至近的亲人。反正是你失去了你生命中你认为最宝贵的东西。 这时候你好像你祷告，好像神也不听。这时候这个魔鬼撒旦那个控告者可能也会来控告你，他会把你的罪一件一件的拿出来，一件一件的这个极其污秽的罪。那控告者会说，像你这样污秽的人，神怎么会理你呢？你看见吗？神已经抛弃你了。那这时候你会怎样回答呢？其实这时候可能你自己也同意，可能真是这样。你的信心在一点一点的消失，你的绝望在一点点的增加，好到你就慢慢的好像一点一点的降低，降低到一个底谷底了。这时候其实就能够触碰到你信心的核心。你信心的核心是什么？你信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还是你信的是那以人为中心的福音，那人得东西的福音，这时候你可能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力量，因为你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你得不到什么，这就是现实。那这时候你的信心能起来吗？是没有办法起来的，因为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这沙土上。但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以神为中心的福音上，那是建立在以神已经成就的工作上，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话，神的儿子他已经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工作是神已经完成的。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是神已经成就的工作。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的话，那么这就是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磐石上。那么这时候这个信心就可以能够托住你，让你能够往上走。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可能这时候你能够重新起来，像鹰一样的展翅上腾。可能你这时候你的信心会比从前能够升得更高。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聚会所的尼托森弟兄，他在他服侍主30年，是华人教会公认的教会领袖和神学家，他写过许多的书。但是他在52年呢因为反革命罪被捕了，被逮捕了，然后判了15年的监禁。15年期满之后，因为他不愿意否认信仰，所以又被判了15年的劳改。但这个他只在5年，在劳改的5年，他就死在了劳改农场。后来人家在他的这个就是遗物中发现他写了一个纸条。你可能会认为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伟人，在他最后留下的这个遗言之中，会有很深奥的属灵感悟。但他的遗言写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他是说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类赎罪而死，升天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真理。我唯信因信基督而死。你看，不管是多么大的属灵伟人，当他在面对这个生死的试炼的时候，唯一能依靠的依然是这最最基本的福音真理。也只有这福音真理能给他盼望，让他们站立得住。那弟兄姐妹，你信的福音也是这样的福音吗？那如果现在我们有人在问你福音是什么，那我们可能都能够有这个正确的答案。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是记载在圣经上。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不总是，我们不能总是重复这句话，对吧？我们也不会可能余味到这个程度，我们只要说这句话就行了。我们不是要把它放在一个教条，而是要把人带到这个福音的真理之中。那么其实这时候就需要什么呢？就需要解释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那么这个解释的根据从哪里来呢？那么在这个一章二节，他告诉我们，这福音是从前神借的众先知在圣经里，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因为使徒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还没有新约，所以当他提到圣经的时候，其实只是指的是旧约。所以他就是说，哎，这福音是从前借众先知在旧约里所应许的。那么如何解释福音呢？我们就根据这些圣经，我们就可以说如何解释福音。那么解释福音的根据是在哪里？解释福音的根据是在旧约。耶稣为什么必须是大卫的后裔？他为什么必须是神的儿子？这意味着什么？还有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意味着什么？这些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说这是好消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需要解释的。而这福音的解释，它的根基是在旧约。福音解释的根基是在旧约，这好像是我们与我们的期待相反。我们常常对慕道友说，哎，旧约你读不懂的，还是从新约开始吧，从福音书开始，不读旧约，从新约开始，这是一个捷径，确实是一个很快的方法。但是呢，它也是蕴含着一个危险的方法，属于我们现在所熟悉那个词弯道超车的那种方法。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它的跨度有几千年，有几十个不同的作者，但是圣经呢是一本和谐统一的书，我们忽视或者放弃任何一本或者一部分，都会损害神信息的完整性。所以我们坚持圣经无误，全本圣经无误。即使有时候我们觉得，哎，有些地方我们读不懂，我们宁愿相信是我的问题而不是圣经的问题，所以我们依然坚信圣经无误。如果你完全抛开旧约，仅仅读比如说福音书的话，其实一个潜在的危险是什么呢？那就是说你可以对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做随意的解释，或者说是做符合你自己的解释。比如说有人就把耶稣看成是一个宗教改革家，是一个失败的宗教改革家，他把一手好牌给打烂了，最后自己被钉十字架。如果他稍稍懂一点权谋的话，他可能就不会落得一个那样失败的下场。有人把耶稣呢看成一个伟大的教师，认为福音之中最宝贵的是什么？其实是登山宝训。所以他们讲，就是说，哎呀，不要讲那么多了，只要把耶稣基督登山宝训活出来就好了，我们不要弄得那么复杂，付诸实践就好了。就是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印度的这个甘地圣国父圣雄甘地，他就是持这种观点，他说我们只要把登山宝训活出来就好了。但有人也把耶稣看作是完全的一个抽象的爱的代表，好像耶稣就是另外一个佛，就像是这个佛教所讲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以耶稣最后牺牲了自己拯救了大家。所以有人也会讲基督教跟佛教其实讲的是一个道理了，所以基督只不过是另外一个菩萨，所以我们是条条道路我们通罗马，对吧？还有现在呢，就是支持这个觉醒文化的教会，他们也会对福音，尤其会对耶稣基督他的爱，他的慈爱和怜悯，也会做出符合他们 agenda 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对此你如此回应呢？所以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但我们今天并不打算去讨论这些问题。我只想表明是，如果我们仅仅知道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中心，并不一定能保证我们就会对福音有正确的理解。那么如何正确的理解福音呢？那么按照罗马书在这里讲的一章二节，就是使徒保罗对福音的定义，回到神的话，回到旧约。这就是为什么一章二节在使徒保罗这个福音的这个定义中占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使徒保罗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要解释福音，你必须是以旧约为根基。其实我注意到哈，现在姐妹会好像在讲一个叫稳固根基，他们用的方法就是这样，从旧约开始。这个你能看到，这是符合圣经，其实是按照圣经的方法，我们必须回到根基，看看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从旧约开始来读福音。好，我们来再回到这个一章二节哈，我们看，就是这福音呢是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那么这里其实首先告诉我们，就是说，哎，这福音是神的一个应许。什么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其实就是神的话。那么神是神承诺他必定要成就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神不能撒谎，他所说的话，他所应许的事情，他必定要成就。这就是神的信实，而神的信实是有神的大能去保证的。所以神的信实加上他的大能，他就能够保证他的这个所应许的事情都能成就。而且神的信实和神的大能也是我们信心和盼望的根基。那么福音是旧约里的应许，这也完全符合神行事的原则。直到在这个阿摩斯书中三章七节这么告诉我们，他说，主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神行事是他要做什么事情，他会先通过他的仆人，先知也好，是这些给他仆人也好，就是先要把他的信息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知道他要做什么，这就是他的应许，然后他就来成就。这个就是神做事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现在问我们刚过这个圣诞节哈，我们问福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福音是从耶稣诞生开始吗？不是的，福音在创世纪里就有了，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福音在创世纪就有了。那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是主耶稣自己他怎么谈论旧约和他自己的关系。在这个路加福音呢，就记载了这样一段话，就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被埋葬，然后之后呢，他的这些个门徒觉得很失望，所以这里就记载着两个在门徒在以马忤斯路上，他们就遇见了耶稣。耶稣呢，这时候呢，就把这就讲到，他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然后后来也提到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耶稣他自己去证实，在这个旧约之中有许许多多指着他讲的话，而且他就是这些话的应验。而且在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也提到，耶稣自己说，你们查考圣经， 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是耶稣自己说，旧约圣经其实是给他做见证的。好，那我们就看这个在哥林多后书呢，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他说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那就是说，神在旧约里的应许其实都是，不管是有多少，都是在基督里应许成就的。如果这些应许还没有成就的话，那只要在耶稣基督将要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在那时候成就。反正神所有的应许都是在这个基督里来够成就，来够保证，来够实现的。所以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我们前面读到福音是神在旧约里的应许，那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福音的应许在旧约中是以怎样的方式表示出来的呢？福音的应许在旧约中是体现出来是有一些特殊，所以我们不容易读到。它其实用的方式是主要的是两种方式，一种是预言，预言就是直接关于耶稣基督是谁，他是怎样的，这样的一个预言。这一个其实我们都比较清楚，比如说圣经中关于童女生子，他要被钉，然后呢他是大卫的后裔，然后他要出生在伯利恒等等，这一些个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这个预言的作用呢，主要是指向耶稣基督，或者说是确认耶稣是基督，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确认他的身份的关系。这一个其实我们都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就不多讲。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它叫预表。预表呢，就是主要帮助我们就认识耶稣基督的工作。什么是预表？预表简单的讲呢，就是用旧约历史，用这个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事物，就是说物件，或者是人物，或者是真实发生的某个事件，这些事情在历史上都已经出现过，但是神就用这些事情来描述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将来要做的工作。我举个例讲哈，比如说创世纪中的这个挪亚方舟，它就是一个预表，就是耶稣的一个预表。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在那个时代，在挪亚的时代，人心所想的都是恶，所以神他的审判来了，他要用洪水毁灭全地。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只有挪亚和他的一家八口得拯救，这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对吧？如果来看这件事情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他的预表的工作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方舟。你看那时候谁能得救，在遍地都是洪水的时候，谁能够逃过这个审判呢？只有在方舟里的人。所以这个方舟就是拯救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器皿。但方舟你不要忘了，方舟自己在这个洪水之中也是他承受了洪水的击打。其实你也可以认为方舟所预表的是耶稣基督要承受神的审判。这个洪水有多久，这个方舟就在水里面有多久。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见，这个救恩之所以人之所以能得救，挪亚的一家之所以能得救，是因为这个方舟替他们承受了神的审判。所以你要这样去看的话呢，你就会看见耶稣基督这个拯救的工作是他自己承受神的审判，所以才临到我们身上。当然这里面还可能还会有很多别的内容， 包括他们一家人挪亚的信，他们因着信走进这个方舟，所以得拯救。但是我们看见从这个方舟这个预表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就能够认识到一部分耶稣基督的工作。其实圣经中许多的人物他也是预表耶稣，比如说在这个约瑟，创世纪中的约瑟，约瑟因为他弟兄嫉妒他就出卖他，但最后反倒是他回过头来要拯救他的弟兄和他们的全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看到约瑟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这个我们看得应该比较清楚。那么为什么需要有旧约之中需要有这么多的预表呢？那么是因为每一个预表其实它只能表现耶稣基督救恩的某一个方面，没有一个预表它能够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完全表明出来，所以就需要有许多的预表。所以就是我们看到亚当是基督的预表，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他犯罪失败了。后来基督来了，他就是完全带着神的形象是神本体的真相然后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因为他预表将来基督是要在神的国里作王的那一辈，但是大卫也失败了，所以将来有一位比大卫更完美的王要来，那就是耶稣基督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这许多的人物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就预表着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工作的某一些方面。好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如果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的一章七节，所以罗马书一章七节其实只是一句话，而且保罗说，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因为他提到他是特派传福音，所以他才给福音做了一个定义。其实今天我们对于这个福音真正的内容，我们并没有机会来讲。为什么耶稣有神人二性？耶稣的人性，耶稣的神性到底意味着什么？耶稣死意味着什么？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复活又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没有时间讲。在第五节中我们也看到这里有信，为他的名信服真道，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耶稣。信耶稣意味着什么？什么是信？我们也没有机会讲，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有机会在这些个内容上都有一些个分享，有一些个寻求，有一些个学习。但是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至少能够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我们不要再相信福音只是给慕道友的，其实我们对福音还有很多的不了解。可以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过程之中，就是一个不断的认识福音的过程。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他的身份不断的认识，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所以福音不但是让我们能够在信主的那一刻让我们得到救恩，福音也要伴随我们的一生，一直到我们再见主面的日子。而且启示录用了一个词叫永远的福音，好像意味着我们其实是这个福音要一直伴随着我们到永恒，在那个神的国新天新地，我们还是要听这福音这是其实福音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的多，要宝贵的多。好，我希望今天大家能够从这一段的信息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收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将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而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福音面前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哦，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就像你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打开你门徒的眼睛一样，求你将你的话语指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福音，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认识福音的大能，也让我们能够经历福音的大能。哦，主啊，你也将传福音的这样的使命交给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经历你福音大能的时候，让我们在完全认识你的福音的时候，完全认识你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去传这样以神为中心的福音，我们也经历这以神为中心的福音到你要把我们，你要让我们，你要带我们传福音的地方。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使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